的想法。那么所以他就造作这样的一个雄心大志，需要救以色列人，本让摩西做了这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摩西现在所做的是做什么，是解救以色列人的痛苦，但是他的方法和目的是什么？方法就是用革命的手段，目的就是在埃及地建立一个以色列国，这是摩西当时的构想。摩西既然他的构想是这样，所以他的做法也就跟着显明他这个构想。你看他那个构想是怎么样、啊、他那个做法是怎么做法，第一是用暴力，第二是搞团结，那就是四历代以来搞政治运动的人的那个不二法门，头一下他做的是暴力，他不去看见两个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以色列人，他一声不响走过去三下两拳就把那个打死，不仅是打死，还毁尸灭迹的把他埋在沙堆里，而且好像说一个人失踪了，没有事情发生过，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就有一个启发，我们要这样对付埃及人我们才有出路，这是一个政治手段运用的头一步。第二天他也出去碰到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他就做活事了，劝他们不要打架，这是团结就是力量的这一个法则的运用，我们团结也发出力量，我们就能把埃及人对付掉，我们就在这里可以不受人的欺压。如果摩西这个事情成功，成功了也不在神的计划里，这一点我想就是人们能看得很清楚。我们注意摩西这四十年在王宫里也许没有四十年，起码三十几年了，三十几年在王宫里学尽了埃及人医学的学问，那么他所学到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在这里做一个政客，在这里用一些政治手段来解救以色列人，这不是神的目的，也不是神的方法。我们常常觉得人在神面前一个愚昧，就是用人所有的来替神做工，那我们看从圣经的开始一直到末了，我们看到神所用的人都是神把那些人招出来以后，神亲自在那里给他造就，造就到一个地步能成为什么器皿，神就用他，是神自己直接的造就。把那个人造成功，神所能用的器皿，神就把他放出去来做什么工。人的想法不是这样，人的想法就是我学了一套本领我就能为神做工， 在美国这些年，我碰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常常参加一些特别的那个 workshop， 那些应该怎么翻译？workshop 叫做训练班还是什么？不是说这个 workshop 没有它的一定的作用，但是常常主办 workshop 的人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不准确的观念，给人觉得我学了这一些东西，我就能大大的做功课。好像学圆盘去了，像个酷睡，他们一个很基本的工作就是那四个力。在道理上是说的是很厉害，是没一点没有错的。你把这四个律里头的内容学好了，你就这样告诉人，哎呀，神能借着这四个律所说的是拯救人，这一点不错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属灵的事情常不是在你掌握了那个内容到什么地步，而是说我们这个人能不能被神用，神不能用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个人不够对的时候，就算是对的内容，你也看不见那个作用。去年我在台湾，在台中的时候，就刚好碰到台湾的那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全台湾的那些童工的退休，那么一个弟兄，沈金殿你认识吧，书记长？是啊，那个地方不是导航会，对，不是学员。那么他把我抓去了一天一夜，和他们一同有点交流。然后他就跟我他们这个弟兄们中间就有一个苦恼，那个苦恼不是最近导航会不是去年这一两年了，他们不是发起了一个叫做贝加运动吗？就是说那么照这一套的方法这样子一来呢，那么那个不救的人数就一倍一倍的加上去，两个四个八个两个四个十六个这样子加上去了，那个级数这样加上去。而他们学习那一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再次觉得是这样啊，是这样啊，可是他们就发觉在实际做的时候不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被加，不仅是没有被加，有的时候真是一笔一页好像也看不到。问题在什么地方？当然这个问题是很复杂，一面是你要是那个人在撒旦手里头被抓牢到一个什么程度，这个事实影响这个是佛教。那个是做工的人能被神用到一个什么程度，也会影响那个效果。那么影响这个效果的原因很多了，不光是凭着人所有的和人所选的就能去完成什么计划，这个想法不够正确。摩西在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他凭着他在王宫里所学习的那些，他出去要拯救以色列人，结果怎么样？结果一面就是打死人，成了杀人凶手啊。第二呢，成了一个政治的流亡者，他逃跑了，自己的班子下去了，没有办法在那里站立了。当然神也知道，神是要用摩西拯救以色列， 但是不是用摩西自己的方法，也不是用摩西自己所有的东西，也不是救以色列人到一个地步，只是摩西心里头所有的那个目的。那么所以神既然要摩西的话，那么神就把摩西借着法老王的那个追跑逃跑到了外边，跑到了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一住又是40年，在王宫住了40年，就跑到旷野又住40年。在这40年的里头，我们真是看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把一个蛮有雄心大志的摩西，在那40年的牧羊的生活里头，磨到一个完全没有志气的人，本来是很积极的，现在消极到一个地步，算了吧，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拯救以色列人，我平平安安的过了我这个晚年，我就已经很高兴了，还去搞那么多麻烦是做什么。他就是说，我们实在有些时候好像觉得神你要造就摩西也用不着40年那么长久嘛，你就明向他显现，告诉他摩西你那一套不行，那不就够了。事实上人的天性并不这么简单，正如主耶稣跟那个说那个比方，财主跟拉撒路的事，他说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那里，跟他们说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还是不信。人的天性就是这样，一直下来我们能看见，这和伊甸园的那个堕落的那个事实分不开的，永远是把人摆在最前头，永远是把自己摆在最有办法的那个位置。神用40年的时间把摩西摆在一个地方直直无闻，在这个直直无闻的里头，把摩西默默的来造就，没有这40年的摩西啊，你想以后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能成功做成功神的托付吗？我们真看见一件事情很不简单的，40年以后的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真是柔和到一个地步，不是说他没有不生气，他也生气，但是你看见他是柔和的时间比生气的时候多。摩西只发过一次脾气，那一次脾气就叫他进不了迦南，那也就是说除了那一次以后啊以外啊，他没有多大发脾气，从以色列人中间受了许多的委屈，他就退到神的面前，把那个委屈向神说。你可能看到这里就看见这里，光是这一点我们就看见了，如果不是这40年把摩西熬练到这样柔软，我看以色列人还没有进到迦南都给他打死光了，这和他40年前的那个光景一看就不对，一个拳头就出来。我们感谢神做工人不够明白，但是神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等到时候到了人也懂得为什么神会这样做。所以这40年的里，在这40年的里头，摩西就是默然在那个旷野牧羊，早上把羊群赶出去， 晚上把羊群赶回来，每天就是这样磕磕绊绊的在那里。我记得一个弟兄，他以前到海南岛那里去开荒传福音，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共产党来了啊，中国大陆的那段日子，所以传福音是有很多的限制，同时啊，外面弟兄姊妹们的那个爱心的纪念，有些时候也不那么容易的到达他们那里，因为海南岛算是一个国防重地，特别的那个管制区。那么在那个时候刚好在大陆上的基督徒都发起一个什么叫做三自运动呢？当然那个三自运动的正确的内容我们是接受的，不过他们所提的三自运动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所提的三自运动全部都是政治的内容，准确的属灵的三字那是应当如此的，本来就是应该如此。不过我们不强调本色教会，因为教会没有本色这个问题的啊，教会基督的身体那是在宇宙里头就是一整个那么所以那个弟兄在那个时候也想到，我也来不不良吧做一点副业，养一点羊，种一点那个红薯。他说起初养羊的时候啊真是烦恼，那你说话羊听不懂，羊的意图你也不了解，他说说你那个时候是照着一个小棍子去管着那些羊群，哎，他觉得很苦恼。但是有一天有一只小羊不晓得为了什么，他就是不肯听带领，也不肯跟着那个老羊。那么所以这个弟兄啊有点气了，他说我只是轻轻的他在他的后腿里打他一下，谁想着那是小羊的那个骨头是那样脆弱的，啪就断了。哎呀，他说那一下神就对我说话，他说某某人，你这样对待小羊的，如果我所买书的人放在你手里的话，你也是这样对付他们，那还得了？这个弟兄当时理性里头受了帮助，马上羊都不管了，跪下来就祷告，求主赦免，求主给他有一个苏醒的灵来看见，现在他牧羊，神让他这样去牧羊，不仅是为了生活的问题，也是为了他在那里学属灵的功课。事实上，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接受造就，用什么人，你原谅我这样说，还不是在什么学院里，而是实实在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这一个才是我们真正去认识神、经历神、接受造就的地方。我这样说不是说把学院的作用否定，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真正叫我们得到造就的，还是我们自己实在的每天的生活。我们能把我们的生活看成是神造就我们的一个功课，那就宝贝。那就宝贝。我们看神在这里把摩西带到一个非常冷漠的环境，整天除了看见羊的人也不多见，也许就是晚上回来能看见妻子和孩子，白天所看的就是旷野那个草场跟那个山头和那个那些羊群，什么都没看到。但是感谢神是默默的在他里面给他 在心思上有转变，在认识上有转变。我们看他生了两个儿子，从这两个儿子的里头，神向他做了工，叫他的心意有了一点的转回。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他格顺，什么意思呢？我们注意，不是每一个人生孩子起名字都有意思，但是有些人的名字实在是反映他父母的心思。摩西的儿子都是，前不久弟兄姊妹不是看到一个默想圣经人物那一本书吗？我们聚会里头有个弟兄说，哎呀，这本书还有一个用处。什么用处？他说有孩子的时候要找名字啊，在这里可以找，用不着在其他书上去找啊，在这里就可以找，找的是好的。因为那个博士弟兄都把这那一个好的，他的什么好话就写出来，才变成好的好找名字。他这样找名字啊，虽然不一定是反映做父母的心思，他起码能说出那个父母有那么一点心思。但这个现在摩西给格顺起这个名字，实在是反映了他当时里面的关认识和关系。他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这个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内容准确不准确呢？我想也不大完全准，因为在他心思里头，他的本家是在埃及，现在他在缅甸。但是有一个问题，他懂得是寄居这一点总是一个进步。后来又养了另外一个儿子，我们又跑到去十几章十八章那里，我们就看到他第二个儿子第四节，他说他一个叫名字叫做以利以谢。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他只懂得他父亲的神，但是他父亲的神是谁？但那个以利以谢出生的时候，他还是有点迷迷糊糊。虽然他们的时候是迷迷糊糊，但是起码我们看到一件事，他和神的关系往前推进了一步，准确还谈不到，但是已经靠近了。这也是他在四十年里头对神的属灵的事情的认识上的长成，本性上的磨练，认识上的长成，都是在这四十年的里边神亲自把他造就。而我实在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们这一件事。
刚才你说本性上的磨练跟什么
认识上的长进、我是在愿意这样提醒弟兄姊妹们，属灵的学习是永远没有毕业的。我想弟兄姊妹们也知道这一现象，因为真正的在神面前的长成，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老话，是在一生的生活的里边进行。那么好了，过了在这里轻描淡写的说，过了多年，多少年？四十年，就是那个第二章的二十三年，四十年。那个遗憾要追访摩西的法老死，但是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还没有过去。刚才我提到，神在这些年日里头是陪着他的百姓在受苦。我们没有想到，
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也会陪着我们受苦。当然，正如刚才我提到说，父母的看到孩子们长病的时候，那份心情是可以稍微领会这一个。但是神比我们更难受的是一直在这里，他有能力去停止他百姓的痛苦，但是他不能在那个时候去停止他百姓的痛苦，这一点是我们永远不够了解的那个滋味。不能，那没有话说，我实在做不到。但是神是的，他有能力是可以停止，但是神不能做这件事，不能在那个时间做这件事。这一个苦恼比我们根本就不能还要深的多。好像神只好一直陪着他们，以色列人愁苦四十年，神也愁苦四十年，以色列人愁苦一百年，神也陪着他们愁苦一百年。那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为什么神在那里等？究竟神在等什么？究竟神在那里等什么？神在等一件事，什么事？他的器皿。我特别要提这一件事情。原因是真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服侍主的人能体会这一件事情的严肃性和重要。神如果要做工的人，神很容易得着做工的人，因为人也真懂得做工。但是神得到许多做工的人不一定能完成神所要做的。我说下去弟兄姊妹们就明白，所以在圣经的里边常常把做工的人说成是器皿。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可能你不理，神要的是器皿。做工每一个人都能做，但是是不是器皿，那就不一定。什么叫做器皿？从作用上边来说，它只是盛装它主人所给它的，也用它主人所给它的去供应需用的人。从实际上来说，这个器皿它自己是没有主意的，一切是根据他的主人，他主人喜欢摆他在这里，他就在这里；主人喜欢摆他在那里，他就在那里；主人喜欢让他盛装这些东西，他就盛装这些东西；主人喜欢他盛装另外一些东西，他就是盛装另外一些东西。他不能说主人啊，昨天你用我来盛装那个鱼翅，今天你来把我盛装那些肠跟冷饭，这不大好意思嘛。昨天好像那么名贵，今天就这样卑贱。不，是你从来没有发表他自己的意见说，主人你这样做不对，你这样做才合我的意思，没有。器皿一个最主要的那个品格是完全随从主人的意思，
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历世历代以来，神在他做工的事情上头有一个原则，神自己在那里执行，就是神没有得着他的性命的时候，神宁愿迟延在那里等。在摩西的身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在大卫的身上，我们也同样地看见，在主耶稣的身上，我们更看见。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这一个，他的极致时候满足，什么时候满足？主耶稣来了，为女子所生。